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18章第1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好，现在我们看到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了，我们感谢主，这米甸的祭司当然应该就是拜异教的，但是呢他也很爱他的女婿，他现在听到上帝做的事情，他也要来看一看。那摩西原来我们知道摩西是跟西波拉，就是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一起要离开米甸然后要回去的，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在第20节，摩西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埃及地去的。那件事那个时候还发生了那个受割礼的事情哈。那什么时候摩西又叫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去呢？我想就是在那个他跟法老的对抗很剧烈的时候，也许一开始就叫他们回去，因为觉得这很危险。那我想这样做也是很审慎的哈。那神，格顺我们曾经看过他做寄居了，以利谢我们在前面还没看到，现在我们看到原来他感谢神一直在帮助他脱离法老的刀，法老要追杀摩西一定是势在必行，结果居然摩西被逃掉了，被神保守了，而且后来还成为了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人。第5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各位，神的山当就西乃山，我们也要说神并不是住在这个山上，只是神在这里颁布了十诫，而且传统是这样说，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神的山，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属神的，只是他这里特别拣选，被拣选的没有可夸的，只是夸神奇妙的旨意。他们现在在这里安营，他们要准备最重要的事，那个我们在19章会看到哈。第6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了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好，叶特罗看到儿子孙子还有女儿可以过来了，那他先我想是请人通报一下了，就不是直接跟摩西讲，不是摩西这么官架子啊，就是通报一声。因为各位也不要忘记，在这种沙漠地区，在这旷野地区，人和人之间有很大的敌意的，尤其包括亚玛利人的情形，现在来了一个陌生人，他们能不能够很尊敬呢？那叶特罗要把他身份讲出来，那摩西当然就是迎接，很高兴看到他们来了，然后我们也感谢主，摩西实在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实在就是把神的作为跟叶特罗讲。啊，我们有什么事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讲呢？即便是最亲的亲人见面了，我们要讲的还是，甚至最亲的亲人见面，我们要讲的就更是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像耶稣对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你回去跟你的家人讲，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讲神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限于这个，因为神为我们做的事情到底只是我们自己，我们还要讲神为众人所做的事，神为自己民所做的事情，我们愿所有的人都知道神更丰富的作为来依靠他。第9节，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便甚欢喜。 这个是不是偏心呢？我们今天会觉得好像偏心啊，怎么对以色列特别好呢？对埃及呢就特别痛苦了，不好了。偏待啊，尤其现在在讲到各个种族一律平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经文都不大愿意接受，甚至基督徒也不大愿意这样接受，甚至觉得五教太平最好。那我们不能这样说哈，我们要说神绝对是公平的，神的确有他的拣选，但他拣选也一定是公平的，因为他的旨意是最高的标准了。那就我们人能看到的，不管是以色列、埃及，或者是基督和非基督，我们相信神是白白施恩给我们，我们实在不配。而这个恩典，埃及人和非基督都可以领受得到。当人拒绝的时候，一定要完梗的时候，那么，那只有那个愿意信靠的人得到了。那埃及人一在完梗当中就被灭亡了。我们应该很欢喜看到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我们应该很欢喜看到神对这些恶人的责备或者是刑罚彰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为这个高兴。虽然我们自己绝对知道自己是不配的，自己绝对知道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也在灭亡当中也是恶人了。第十节，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耶特罗重新述说了一遍这样的事情，他重新讲到说，哦，上帝真是做了这样的事，这表示他听进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要把本周牧师所讲的重新述说一次哈。我想跟这有点类似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听进去。当然我也很希望牧者讲的是值得被重新述说一次哈。摩西这样讲，耶特罗这样听，哎，摩西没有讲我多了不起，摩西没有讲说都是我的功劳，哎呀，这就是真的一个好的福音使者。哎呀，我们一个好的福音使者就是讲到神的作为，不要高举自己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一定要让人认识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的作为。耶特罗当然喜欢女婿啊，但是他看到摩西，哎呀，真的，摩西让他看到的就是上帝的作为，然后也看到自己的缺点。我真是非常喜欢摩西啊，他可以让人看到自己多优秀多美好。但他也不是只有讲到上帝的搭救，而且他说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他也讲。我们希望我们传福音是传全备的福音，我们希望我们不掩饰。当然这个有一个福音基本的信息是什么，那至于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多讲哪些少讲哪些，这也是求圣灵给我们智慧和敬畏上帝的心。但是我觉得摩西讲到路上遭遇的一些困难也很好，我们基督徒不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把我们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如果神允许，我们都说出来，我要让人知道自己是软弱的，神是刚强的，自己是愚昧的，神是智慧的，好像我们更去归荣耀给神，也依靠神，而不是归荣耀给人，不是依靠人。第十一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哦，狂傲啊！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法老的狂妄了，法老的愚蠢，他实在不应该狂妄，他怎么这么狂妄呢？他不应该这么愚蠢，他怎么这么愚蠢呢？但是他的狂妄，他的刚硬，虽然是咎由自取，但也是神使他心硬，这心硬就让耶和华在他越心硬的时候行出越大的神迹，让人越无话可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个我们在前面也已经看过了，就是神对法老说，我让你存活是要向你显出我的大能，这是对你好，希望你看到我向你显大能，你就知道顺服。可是你不愿意，那就是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六节，弟兄姐妹，让神在我们身上显出大作为，神让我们活下去，就是我们身上继续可以显出神的作为。哦，千万不要像法老那样的作为，就是刚硬而受到惩罚。耶特罗是认识耶和华，不过我们从这里来看恐怕也是相当不足了。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恐怕也只是说 很多的神，但是耶和华最了不起。各位，我们今天很难在这个时候画一条线说叶特罗到底得救没有。我们更不能从这条线这里来决定说人怎么样才是得救的。我们今天一般说人得救是相信耶稣啊，相信三位一体，相信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因信称义等等啊，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叶特罗他能够对上帝有多少的归顺啊，我们不知道。更遗憾的是他后来还是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十二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好，那个时候燔祭平安祭还没有详细的规定出来，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在米甸自己的献祭里面也有接近神的心意的。那么所以他要这样献祭，我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啊，在神面前吃喝啊，我们看到在以前创世纪我们就看过哈，亚伯拉罕请神的使者吃饭啊，就吃饭，然后神的使者后来去消灭索多玛俄摩拉。我们也看过拉班跟雅各啊，在神面前一起吃饭。那这有点我们华人的传统跟以色列人一样哈，就是见面吃饭是蛮重要一件事情。不过这个吃饭是在神面前吃饭，那就又有点跟逾越节和我们的圣餐连在一起。我们是在神面前吃，而且一起欢喜快乐的吃，而且吃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啊，这个筵席，欢喜快乐的筵席，是在得胜，是在述说神的作为里面，我们经验到的。所以吃喝，我们再一次说，实在是非常好的事情。只是因为这个让我们肉体喜欢，我们也常常容易在这些事上堕落。好，他们述说神的作为，他们听，他们彼此讲。我们也看到后来西西家所做的事情，还有就是后来以色列长老在山上也在神面前吃喝，这个幸福快乐的事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哎呦，人生又是有困难了。哎呦，原来我这个贤女婿这么聪明啊，也有很蠢的地方啊。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左右呢？好，摩西向他们做什么事？摩西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啊。这个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在圣经里都常常讲啊，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可是摩西好像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对百姓很痛苦一样不好，其实摩西是在做非常好的事情，摩西在解决他们的困难，摩西像一个非常慈祥的父亲在解决这两三百万人的各个诉讼的案件，争吵的案件。各位，这两三百万人现在是到了那个西乃山这边了哦，两三百万人，不要说两三百万人，只要有两三个人，甚至我们一个人在一起都会跟自己闹别扭，何况两三个人，何况两三百万个人，那天天都有争讼的事情啊。众人在一起是一起来解决问题，众人在一起，小朋友在一起会怎么样啊？会发明一种游戏啊，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吗？我们来玩躲猫猫或跳绳子啊。现在当然有很多电脑的 game。众人在一起也会有很多因为游戏而产生的争执，或者会打架，或会吵架。那这些百姓也是一样。哦，摩西在旷野可真够累了。我们已经看到他要为他们找水、找食物，还要避免被他们打死。后来还要传递上帝的话语。现在呢？他要做审判的工作。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这个并不是说摩西坐着不好，摩西应该站着，百姓怎么都是站着呢？重点不在这个。摩西已经累死了，非坐着不可，站着呢希望能够把这个诉讼案件赶快解决。你在做什么？这个独自坐着也不是说，呦，你豪真以侠啊，一个人坐在那里啊，大家都站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为什么你一个 个人在做这个事情，这个应该要分担的，应该大家一起来做的。各位，我想有些事情是的确只能一个人做，尤其是决策方面的事情啊，只能一个人甚至少数人，这个民主讨论起来是一点用都没有，尤其越大的事情越是这样。但是呢，当我们在执行的时候，能够训练越多的同工来把这些事执行是越好的，能够分层负责是越好的。众百姓为什么都站在你面前？第十五节，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罩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来求问神，其实我想可能不算是直接来求问神的旨意，而是我们在争执当中，神的旨意是判哪个有理哪个无理，就是他们在吵架，他们在打官司，摩西很尽心，摩西忠于职守，他要很公平，因为他不是一个拿贿赂的人，他也不会偏待人，所以在他这里来决定，可是这样会把他累死，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他们来求问神呢、啊、那他们有事，他们随时都会有事啊，人都是罪人，邻居的鸡跑到我家生了一个蛋，这个蛋是给谁的？这个他偷了我家一只羊，没有没有没有，那羊本来就是我们的啊，这一类的事情很多啊。那我要在两招之间审判，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我要在审判的时候，我也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我们又看到律例和法度了。律例法度，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在人生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些艰难的事情，这些艰难的事情要学习有信心，这总是神在这个世上的法则。我们会有艰难，艰难的时候要信靠神，要顺服神。那恐怕这里律例法度也告诉他们，哦，你这样做不对哦，哎，陈先生啊，你这样对张先生是不好的，哎，李太太，你这样对王家小妹是不好的，不应该。我用上帝的那个原则，上帝的律例法度来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这样判，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哦，各位，两三百万人，我说过，就算是两三个人这样，恐怕都很困难。他们来了，我告诉他们该怎么样，然后也许告诉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把判决告诉他们，也把判决的原因，就是律例法度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以后能避免。十七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好，哎呀，摩西做的还不好吗？这么负责任，教导他们公平，累得半死。各位，这真是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领导管理。这个在我们中国中外历史都有，在圣经里我们更是看到，真正的领导者，好的领导者，不是事必躬亲，他要能够叫更多的人来一起来担负，他要能够选择人，所以领导者要会用人。我讲这个，我想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也不必太自卑，也不必强求，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领导者。领导者他需要有一些条件。我看在这里最起码的，这个领导者他要能够听劝，当然他要能很固执吧，他能折善固执，又能从善如流，他能够听耶和华的话，摩西就会听。但他也不能什么话都听，什么话都听就跟父子骑驴进城一样，你父亲骑，儿子骑，两个人都骑，两个人都不骑，你扛着驴走，通通有人讲话的。一个领导者他必须高瞻远瞩，别人看不到他看到，他不能说投票啊，或者是民意调查，这都不行的，他自己需要有定见。然后这是世界的，从神那边那更是了，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意象。当然这中间有很多时候是我们骄傲自大，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神的意象，有的时候有掺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真的是有一些意象，但是因为个性或者是小气，我们又不能跟别的有意象有神的托付的人一起同工，这都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啊。但是一方面要持定神，一方面要确知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神借着其他的人来纠正我们，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摩西是非常为人谦和啊， 那不可思议的谦和，在各样的人的攻击之下，包括亚伦，包括米利安，他都能这么谦和，可拉党他都谦和，但是他又非常的坚持，那真是法老也好，两三百万人也好，怎么样都不能动摇他要把以色列带离埃及，带进迦南地的决心。他做到没有，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我觉得他的极其柔和和极其坚定都是少有。我们常常在该柔和的时候不柔和，该坚定的时候又不坚定了。好，现在你又看到他的柔和和坚定。叶特罗一讲，哎，他听就听进去。我很喜欢讲像汉高祖这样的人，他能听，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还有我们常常不该听的听了，该听的又没有听，这真的是要神给智慧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